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夏威夷野火已知死亡近100人，数字可能翻倍。
美日韩将在戴维营峰会上宣布新防御措施，并提到台湾。
中国经济动荡，美元触及一个月来高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一事引发中共跳脚，美国国务院周一回应，北京当局没有理由对过境过度反应，从而导致任何局势升级。当天在国务院例行新闻会上，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回应中共的言论时表示，这次过境是例行性的，北京没有理由将其扭曲成任何可升级的事情，也不是采取胁迫或挑衅行动的借口，这也符合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对偏离台海现状不感兴趣。当谈到赖清德的行程时，帕特尔说，赖副总统于8月12号到13号过境美国，出境前往巴拉圭，并在回途中途经旧金山。在过去20年里，共有10次台湾副总统过境，这属于例行公事，并且很正常。
路透社周一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本周五将在戴维营峰会上推出一系列有关技术、教育和国防的联合倡议。匿名官员说，虽然这次峰会不太可能达成一项正式的安全安排，让各国承诺相互防卫，但三方将同意就地区责任达成相互谅解，并设立一条三方热线，以便在危机时刻进行沟通。预计本周峰会，他们还将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其中包括表达对北京试图改变台湾自治地位的担忧。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联合声明将包含有关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内容，但确切的措辞在最后一刻前还在协商。
当地时间周一晚上接近11点，美国乔治亚州富尔顿县民主党籍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公布对前总统川普涉嫌推翻该州2020年选举结果的起诉书，指控川普和18名共同被告共计41项罪名，包括虚假陈述和敲诈勒索。富尔顿县法院大楼内的报道称，当天晚上9点左右，也就是富尔顿县法院正常关闭后的几小时，大陪审团进行了投票并返回了起诉书。威利斯随后表示，他的团队的工作已经完成，这将是今年对川普提出第4次刑事起诉。川普竞选团队在当晚的一份声明中指责威利斯干预选举。川普团队表示，在民主党占压倒性优势的司法管辖区，一名有偏见的检察官在这个时候发起最新的共同打击，不仅背叛了美国人民的信任，而且暴露了他们捏造指控的真实动机。川普团队强调，他们本可以在2年半前提出这一点，但在川普总统成功竞选期间选择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干预选举。
英国内政部周一宣布推出加快处理香港人移民当地的 BN 签证申请服务。在新加设的费用优先处理服务下，需要紧急出游的人的申请会在5个工作日内处理好。英国内政部在社交平台 X 上说，新政策是延续英国对香港人坚定不移的承诺。根据英国内政部网页介绍，香港人在英国境外申请 BN 签证，如果希望在5个工作日内获得申请结果，需要缴纳573英镑，折合大约730美元。如果在英国境内申请，则需要缴纳500英镑。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欢迎这项新的措施，表示这会确保有需要紧急离开香港的人会有一个迅速离开的途径。根据英国内政部在5月份公布的数字，2023年第一季度有9411宗 BN 签证申请。自签证计划在2021年1月底开始，英国政府累计录得了172500宗 BN 签证申请，超过16.6万宗已经获批。当局表示， 申请庇延签证的数字自去年九月份开始趋于稳定。
过去一个月来，加州油价正持续上涨。根据汽车俱乐部 AAA 周一发布的数据，当地一加仑自助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为 5.15 美元，正在接近一年前的高价格水平，而全美一加仑汽油平均价格仅为 3.85 美元。虽然全美油价的情况始终存在波动，但加州与其他州相比仍然是油价最贵的地方。 AAA 表示，夏季的高温使人们待在家中，也抑制了炼油厂的生产，但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有所缓解。随着需求增加，也使原油成本走高，目前每桶成本上涨至80美元左右，未来几天价格的走势仍需要更多观察。
周一，追踪美元对一篮子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19%， 达到 103.04， 触及到了一个多月以来的高点，成为对中国经济和其他全球动荡因素保持警惕投资者的避风港。鉴于有消息称中国七月份新增银行贷款大幅下降，成为促使美元汇率飙升的因素之一，投资者们担心中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处境可能会对购房者和金融机构产生寒蝉效应。野村证券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市场仍然低估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大幅崩溃的后果。而另一方面，美元和国债的上涨也打压到了金价。周一，金价跌至一个多月来的低点，来到每盎司1911.10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数百万美国人的敏感医疗和健康信息被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消息，有黑客利用广泛使用的 MoveIt 文件传输软件中的漏洞，袭击了科技巨头 IBM 运营的系统，导致数百万美国人的敏感医疗和健康信息被盗。负责处理科罗拉多州医疗补助计划的科罗拉多州医疗保健政策和融资部 HCPF 证实，该部门已成为本次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导致超过400万患者的数据遭到泄露。虽然 HCPF 或者科罗拉多州政府系统没有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但是 IBM 使用的 MoveIt 应用程序上的某些 HCPF 文件已经未经授权者访问。这些文件包括患者的全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社会安全号码、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 ID 号码、收入信息、临床和医疗数据以及健康保险信息。
8月14日消息，苹果公司正计划一次对手表产品的重大升级，以一款名为 Watch X 的新设备庆祝苹果手表十周年。据报道， Watch X 将采用更薄的表壳，设计师正在考虑采用比原来 Apple Watch 表带更时尚、占用空间更少的磁力表带。据报道，这个手表还将配备 Micro LED 显示屏，可提供更好的色彩和清晰度，并为用户提供监测血压的方法。据报道，该公司还计划在九月份的一次活动中发布苹果手表9系列，同时预计还会推出新款 iPhone。这些手表将采用新的颜色和更快的处理器，与 Apple 将于2024年或2025年推出的 Watch X 相比，变化将会变得很小。
美国之音1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警告说，中共黑客正在严阵以待，一旦北京出兵入侵台湾并与美军发生冲突，他们就会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包括输油管道、铁路等其他设施。报道提到，伊斯特利12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黑客大赛上警告说，不应轻视中共在台海冲突时网络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潜力。今年已经有多个中国破坏性的网攻报告，微软公司今年5月份就曾警告说，隶属中共政府的黑客正在将美国基础设施设定为网攻目标。5月份，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与澳洲、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合作机构共同警告说，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威胁行为体的活动一直以与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网络为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夏威夷州长格林周一表示，截止到周一，夏威夷毛伊岛野火死亡人数已增至99人，当地救难人员每天预计还会寻获10到20具新的死者遗体，这就意味着这场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最严重的野火灾情，死亡人数还会大幅攀升。请听报道。
据夏威夷州州长格林周一表示，目前毛伊岛野火死亡人数已达到99人，并表示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会翻倍。格林指出，目前搜索遗骸的工作仍在进行，搜救队员带着寻尸犬在火灾残骸中寻找罹难者遗体。格林表示，野火死亡人数可能会持续大幅上升，在未来10天内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1倍。上周，毛伊岛历史悠久的沿海小镇拉海纳几乎被迅速蔓延的野火烧尽，幸存民众说他们没有接获任何警告。所幸拉海纳镇超过 85% 火势也获得控制，仍有一些余烬正在燃烧，因此拉海纳地区温度较高，巡视犬有时只能工作15分钟就需要休息，因此搜寻进度相对缓慢。格林州长提到，随着手机通讯已部分恢复，当地居民能与家人和朋友取得联系，失踪人数也从2000多人降至1300人左右。官员指出，由于当时火势烧得十分猛烈，甚至将金属结构烧到融化，因此识别受害者身份将会是一项艰巨任务。根据初步数据显示，在救难人员寻获的数十具遗骸中，只有几个人的身份被鉴定出来。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印度和中共的军事指挥官14日开始展开新一轮会谈，四位中印两国元首的会晤进行铺垫。但另一方面，印度媒体却指出，印军已经在实际控制线沿线部署68000名士兵。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解析，两国关系战略上紧绷，但是经贸热络。请听报道。
印度和中共的军事指挥官14号开始在印中边境印度一方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之音报道，这次中印的会谈可能是为了下周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以及9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G20 集团国家领导人峰会，为中印两国元首的会晤进行铺垫。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表示，
实际上两国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战略上紧绷，但是经贸热络，这是政经分离。因为毕竟中印之间长期以来存在领土边界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会加入跨四方会谈，联合美国、日本跟澳洲来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尤其是印度洋安全还有印度的安全，因此在这军事跟外交的战略上，它当然是会依附着美国，这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在经贸部分，从乌俄战争之后，中印的贸易更加的一个紧密，俄罗斯的石油或是粮食很大部分都是由中国跟印度来消化，所以呢他们的经贸更加紧密，就现实主义里都讲的，就是两国存在的安全极大化，当然之间是紧张的，如果说利益极大化是紧密的。
中国和印度自2020年5月在边境加万谷爆发小规模冲突以来，就未曾放松在边境的军事部署，并持续在拉达克东部实际控制线沿线对峙。印度媒体指出，印军目前为止已经在前线部署 6.8 万名士兵以及9000吨装备，以防共军越界。印度与中共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关系影响印度当局在东南亚地区强化布局的战略谋划。印度正在扩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这将使得各国得以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6月底，印度与菲律宾发布共同声明，罕见以未点名的方式要求中国遵守2016年有关南海争议的国际仲裁结果。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拜登政府周一宣布，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一批新的$2亿的安全援助，援助方式预计也将是从五角大楼现有的库存中为乌克兰提取装备，保证能够快速运交。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新的一批援助乌克兰的装备将包括防空弹药、炮弹、反装甲能力和更多的扫雷设备。布林肯表示，现在每天俄罗斯都在杀戮乌克兰平民和摧毁民用基础设施，同时还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用港口与谷物设施把饥饿武器化，并助长全球的粮食不安全。他表示，是俄罗斯开始了这场战争，而且在任何时候俄罗斯都可以通过从乌克兰撤军并停止其残暴的袭击而停止战争。在他这样做之前，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将与乌克兰团结在一起。另据两名美国官员上周一对路透社说，美国政府已致力于拨出$62亿的援乌资金，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曾发现了一项财会错误，把对乌援助价值多计算了$几十亿。此前，五角大楼曾把美国运往乌克兰的武器进行错误的估算，国防部在计算价值$数十亿的援乌武器装备时，错误地使用了取代价值，而不是应该使用的折余价值。这种财会错误对基辅方面有利，因为美国可以运送更多的设备。这两位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目前正在制定补充预算请求，以继续援助乌克兰。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白宫发布指南，鼓励更多基础设施使用美国制造产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发布指南，鼓励更多基础设施使用美国制造产品；
澳非首次两栖登陆演习，美军补给舰也将参与；
美国欲打造清洁能源供应链，以防少数国家过度控制；
美国追踪到4架俄罗斯军机在阿拉斯加州附近飞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总统尹锡悦15号发表光复节演说，直指共产势力伪装成民主运动家等，以虚伪情报进行煽动。他特别指出，美韩同盟与美日韩安保合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称美韩同盟为基于普遍价值结成的和平同盟，也是繁荣的同盟。过去在二战时期为敌的日本也成为共享普遍价值、追求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他说，为根绝朝核与导弹威胁，必须通过三方紧密的侦察资产合作，达成实时共享朝鲜导弹动向的体系。美日韩安保合作在朝鲜半岛及区域重要性日渐增强，本周将进行的三方会谈预计将成为有助朝鲜半岛与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合作里程碑。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强调，在国际社会上全方位执行责任外交和贡献外交，除了为乌克兰提供财政协助，尹锡悦也重申推动对朝鲜的大胆提案，通过与国际合作促使朝鲜重返对话与合作。
菲律宾和中国近日在南海再次爆发冲突，紧张局势升高之际，澳洲皇家海军两栖攻击舰堪培拉号14号开往南海，与菲律宾举行两国有史以来首次两栖登陆演习。美军的一艘补给舰也将配合澳洲舰艇参与演习，对演习提供支援。美国力挺菲律宾，强调美国将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对菲国承担的防卫责任， 并依据国际法出动基建，在南海争议海域行使自由航行权利。今年五月份，澳洲陆军也和菲律宾举行盟友联合演习，菲律宾出动了114名步兵与43名澳洲士兵共同训练城镇战、丛林战以及情报、监控、侦察等技能，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威胁并维护区域安全。此外，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2023联合演习已于7月21号到8月4号在澳洲举行。今年的演习扩大为包括英国、日本、印尼、加拿大和法国等13国有3万多名军事人员参与的联合演习。
在最高法院否决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之后，拜登行政当局周一发布新的指导意见，敦促大学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来促进校园种族多样性。例如，大学可以将招生重点放在少数族裔较多的地区，并采取措施留住已经入学的少数族裔学生，包括提供针对特定种族学生的亲和团体。根据新的指导意见，大学还可以从学生申请论文或推荐信中的说明来考虑申请人的族裔如何影响个人经历。指导意见还鼓励他们考虑终止已知的限制种族多样性的政策，包括对校友子女和捐助者子女的优先考虑。与此同时，司法部和教育部警告说，他们准备调查学校是否没有为所有种族的学生提供平等入学机会，并说行政当局将大力执行民权保护。这份指导意见出台之际，大学正在努力避免出现在一些先前结束平权行动的州所出现的多样性下降的情况，包括加州和密西根州。
美国军方证实，周一晚间和周一早间追踪到了4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附近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飞机仍在国际空域，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主权空域。俄罗斯在阿拉斯加州防空识别区的活动经常发生，并不被视为威胁。声明表示，北美防空司令部仍然准备好采取多种应对措施来保护北美。另外，也是在周一，英国皇家空军紧急出动战机拦截2架从英国以北飞过的俄罗斯轰炸机。北美防空司令部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办公室并没有被告知俄罗斯轰炸机周一飞过英国与俄罗斯军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飞行有什么关联。今年五月份，美国 F-16 和 F-22 战机拦截了6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飞机。在五月份拦截俄军机之际，美军在阿拉斯加及其周边地区正在计划进行数次大型军事演练。
费城地区检察法官拉里·克拉斯纳周一说，他们紧急逮捕了一名17岁的男孩，指控他在与叙利亚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统一圣战营接触之后，准备制造炸弹并选择袭击目标。上周五早上，联邦调查局特警队被派往这名少年在西费城的家中。此前，调查人员发现有证据表明他能接触到枪支，并一直在购买通常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包括化学品和电线。目前，宾夕法尼亚州指控他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犯罪阴谋、纵火、造成灾难和鲁莽危害等有关的罪名。除了据称与统一圣战营的通信外，联邦调查局特工还发现，嫌疑人在 WhatsApp 账户上发布了一个车臣恐怖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横幅的图像。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鉴于指控的严重性，该办公室正在寻求将嫌疑人作为成年人审判。官员们还表示，嫌疑人可能还会面临联邦政府的额外指控。
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互致贺电，承诺两国将发展金正恩所说的长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朝鲜的另一个盟友中共则以人权议题政治化为由，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预定周四针对朝鲜侵犯人权问题召开的会议。美国指控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并被用于乌克兰战场，包括炮弹、肩扛式火箭和导弹。平壤和莫斯科则否认有任何武器交易。此外，美国在2016年以侵犯人权为由 对金正恩实施制裁。安理会今年三月份就朝鲜被控侵犯人权举行非正式会议，美国曾指责中共阻挡网络直播开会，意图对全世界隐瞒朝鲜的暴行。美国、阿尔巴尼亚和日本计划就朝鲜侵犯人权问题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会议将于周四举行。中共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周一却表示反对。目前尚不清楚中共是否会在周四举行的程序性的投票，试图阻止安理会就侵犯人权问题举行会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发布指南，鼓励更多基础设施使用美国制造的产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2年2月份发动对乌克兰全面入侵之后，俄罗斯立即受到世界最大经济体广泛联盟的多种制裁。周一，卢布对美元等基准货币长达数个月的跌幅加快。俄罗斯央行周二将召开紧急会议，卢布对美元汇率超过了100。自今年年初以来，卢布价值下跌了大约30%。俄罗斯还透露，俄罗斯追踪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值的经常账户余额，在今年第二季度降到了5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93%。数字的萎缩表明，俄罗斯出口大幅下降，这对于一个主要依赖化石燃料和谷物等大宗商品出口的经济体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阿根廷周末结束总统初选，立场极右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米雷伊意外获得最多选民支持，加剧了国内政治金融混乱的情况。阿根廷比索官方汇率重贬18%，物价一夜之间飙涨20%。彭博报道，阿根廷正深陷多年来从没见过的全面危机，通胀年率已达到115%。而且阿根廷央行几乎耗尽储备，而现在最急迫的担忧是恶性通胀可能卷土重来。周一市场上的混乱也凸显出阿根廷的困境，现在没有人知道比索真正的价值是多少。随着全球多数国家开始慢慢抑制疫情后的通胀飙升，阿根廷的物价涨势却始终挡不住。当地经济学家警告，光是八月份的物价就可能涨10%以上，是美国价格成长速度的3倍。阿根廷通货膨胀目前正处于1990年代摆脱恶性通胀以来最高。
中国最大的私营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宣布，从14号起暂停11只在岸债券交易之后，又被爆出正在寻求延缓偿付一只私人在岸债券，此举导致其股价再次暴跌，并且拖累香港恒生指数，周一开盘一度下跌约400点。在碧桂园陷入危机，以及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陷入困境之后，摩根大通周一警告说，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下的估值2.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857.8亿美元的资产面临更高的风险，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恐陷入恶性循环。日本内阁府14号宣布，名为《世界经济潮流》的分析报告，将中国地产市场视为全球经济风险，并认为有必要关注中国年轻人失业率的上升，但中共官方15号宣布，自本月起暂停公布相关数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促进美国制造的商品更广泛地用于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白宫周一发布一项指南，旨在鼓励更多项目投入促进美国企业和工人经济增长的环节。请听报道。
周一，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一项指南，鼓励在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美国制造商品，包括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购买美国货约束性指南于今年2月首次提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收到近2000条公众意见后，最终对该指南做了确定。 预算办公室表示，国会根据2021年$10,000,000,000基础设施法制定的最终指南，将促进美国企业、工人和经济的增长。拜登总统于2021年11月15日签署行政命令，旨在堵住现有购买美国货规定中的漏洞。该规定适用于联邦政府每年购买的$6,000,000,000商品和服务中的三分之一。该基础设施法大大扩展了原有标准，要求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使用更多美国制造的钢铁、建筑材料和制成品。这项基础设施法包括用于道路、桥梁和重大项目的$1,100,000,000,000，用于铁路的$660,000,000,000，用于水利基础设施的$550,000,000,000，以及用于宽带基础设施的$420,000,000,000。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指出，当美国制造产品供应不足时，各机构可根据需要签发豁免。如果使用美国材料会使整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增加 25% 以上，各机构也可以申请豁免。此外，在过去，如果产品零部件价值 55% 在美国制造，那么该产品就有资格作为美国制造用于联邦采购。但2022年规定将这一门槛在去年10月提高到 60%， 并于2024年提高到 65%， 2029年提高到 75%。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周一表示，美国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有韧力和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供应链，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并防止供应链被少数国家控制所构成的风险。请听报道。
耶伦周一在拉斯维加斯视察一处工会培训设施后发表演讲，谈到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过渡中的挑战。那个培训设施的工人们在学习有关新能源项目所需要的技能。耶伦这次讲话正值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成为法律一周年之际。该法案包含了$5,000,000,000与气候相关的支出，其中包括制定大规模税收减免、提升清洁能源等。路透社报道表示，耶伦将赞扬美国经济的韧力，并强调像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关键法案在帮助美国重建美国制造业基础和减少瓶颈、降低打乱和保护经济安全上的重要性。耶伦在演讲中说，随着我们远离化石燃料，我们继续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过度集中化感到忧虑。现今关键清洁能源的产出，从电池到太阳能板再到关键矿物，都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国际能源机构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国拥有至少 60% 的全球大规模制造技术业的生产能力，例如太阳能光电池和风能系统，以及 40% 的电解槽制造能力。报告还说，清洁能源工业所需要的关键矿物也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供应 70% 的钴，中国供应 60% 的稀土，印尼供应 40% 的镍，澳大利亚拥有 55% 的锂矿开采，智利则是 25%。 耶伦强调，美国在国内投资新兴更多具有韧力和多样化的供应链，同时帮助其他国家加速他们自身的能源过渡。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吃上健康美味的水果蔬菜，从即日起，美好生活小铺与乡巴佬在地果农合作，为您提供新鲜又美味的当季水果和蔬菜。
友善栽种，吃出健康是他们一贯的坚持，每周新鲜采摘，味道就是不同。
乡巴佬老板约瑟夫已经为湾区的朋友服务了13年，他们秉持让自己及他人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的理念，栽种果树，不撒农药，尽可能用最自然的方式去照顾他们，不想用人工的方式去增加甜度和色度，这是多年来他们一贯的坚持。
美好生活小铺每周一将在微信群发送订单链接供大家选购，每周四结团，预购从速。感兴趣的听众请拨打510-850-8680。510-850-8680来索取链接。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